接下来由我们诗班来献诗，他们要献诗的是《主复活》。接下来是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5章1到4节，我们将时间交给白银祥弟兄。
《哥林多前书》15章1到4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感谢主的话语。
今天有何广明牧师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永恒的盼望。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 Frankston 的弟兄姐妹今天回娘家来哈，呀，而且他们两边的诗班今天唱的歌声哈，主复活，的确我们就感受到主复活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今天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哈，今天是 Easter 哈，也是这一个就是主复活的复活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主复活的事情来谈到到底在我们信仰当中主耶稣的复活与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在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希腊神话的人物，这叫西西弗斯，当然这个音译翻译成中文，这个希腊神话是说希腊的神明呢就管教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每一天就要推一块石头从山脚下，每一天要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到山顶上，可是每一次快要到山顶上的时候，这个石头就会自动滚到山脚下来，明天这个人西西弗斯又要开始推推推推推推推，每天到山顶上永远就要下来，永远就要下来。所以这个故事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生似乎非常的无奈，人生似乎每一天我们就是吃喝拉撒睡，每天就是做这些事情，人生好像就是在推一块石头推到山顶上，它滚下来，明天要再推一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希腊神话故事在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哲学的概念，说人生真的就好像就只是这样。那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什么出路呢？人生除了这种无奈的生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事情呢？我记得以前我在还在做电脑工作，我相信我做电脑工作是已经30多年以前，那时候用的电脑这个已经是在我很多都知道只有在博物馆里面才看得到。我记得我刚刚开始用这个 PC 个人电脑的时候，那个时候 Apple 刚刚出来个人电脑8个 bit， 那个时候还有8个 bit， 16 bit， 现在都不晓得多少个 bit。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打电脑，打程式，打或者打资料还打什么东西，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发生大概有两三次。一个上午的工作在那边打，很专心嘛，因为我是做程式设计，就一直打，非常专心，然后测试打。诶，打完之后呢，我按了一个键，我就离开了。后来我按了键才发现我忘了存，也就是我一个早上的工作通通白搭了。所以我得下午再重新，或者第二天早上来还得想想看到底我早上做了什么事情，要把整个程序重打一遍。这种事情大概发生了两三次在我整个工作的当中，但后来电脑改变它会自动帮你存，所以就危险没有那么大。我想人生好像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发生了一些状况，这个状况呢让我们很懊悔不已，但是这些状况呢似乎有些时候还可以让我们再从头再来一次，资料不见了，程式不见了，明天再做一次，就是前一天做了白工而已。可是人生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重复来的，好比一个生命的失去。今天早上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台湾的新闻。昨天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她的儿子满了18岁，她就特别从她住的城市跑到她儿子住的那个城市去，要为她儿子庆生。没有想到早上跑到 7-Eleven 哈，台湾有很多 7-Eleven 去买一个这个咖啡，没有想到就出了，就在门口就出了车祸，这个单亲妈妈就走了。我就在想，人生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够有第二次的。只要发生一次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头的，那这样的事情就是死亡。死亡似乎是我们人类社会当中永远无法跨越的一个鸿沟，因为不能够再来一次。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当中似乎有许许多的事情人生是无奈的，人生有些事情是不能够再来的，只要发生一次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在很多的宗教里面，为了解决这些事情，宗教提供给我们一些很多的答案，可是只有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在其他任何宗教里面你没有看到的。基督教里面有一个节叫做受难节，受难日，受难日。其实受难日在别的宗教里面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类似的节日，还有点类似的节日。可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是你翻遍了全世界的宗教里面你找不到这个日子的，这个日子就是复活节。没有一个宗教里面他有谈到他们所信的那一位曾经死过又活过来，没有的，从来没有。但是只有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他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受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刚刚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做复活大宪章，就是宪法，就谈到复活的内容最多的一个部分。在这个里面我觉得非常特别，当我这次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的，我觉得这句话好耳熟哦。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前面几章，每次我们领用圣餐的时候如果我们读那段经文，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就是主耶稣在被卖那夜拿起饼来，对不对？我当日所领受，这里又有一个我当日所领受。当然这里在当日所领受的，除了讲到主的受难之外，他讲到主的复活。也就是说保罗从主那里直接领受的，他的重点有两个，一个就是主耶稣的受死星期五的故事，一个是主耶稣的复活星期天的这一个故事。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请问人为什么会死？有没有人知道？罪，一下就把标准答案讲出来了哈。其实因为我们一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见到的东西都是有出生有死亡的，所以我们觉得出生跟死亡是非常正常。但是直到我们打开圣经，明白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原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是不会死的。亚当夏娃当上帝创造他们原始的状态，他们是不会死的。可是后来人为什么会死？是因为亚当夏娃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因此死这个东西 才进到了人的里面，进到了亚当夏娃里面。所以从因此亚当夏娃之后的每一个人类，包括我们在座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因此我们的生命产生了一个极限，产生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那这就是死亡。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星期五的故事，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我想两个礼拜之前我曾经放了一段耶稣受难记的影片，我们看到耶稣的他怎么样非常痛苦的凄惨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当然我想今天我们有些新朋友，我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的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呢？我记得福音初传到中国的时候，因为早先传来是天主教的系统，传到中国来的。天主教的传统里面，你看到他的十字架上，耶稣还十字架上会有耶稣的像的。基督教的十字架上面是没有耶稣的像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十字架上面有耶稣的像，他一定是基督教一定是天主教的他们的那个教堂。所以当天主教初传到中国人华人的里面的时候，中国人一看说，你们这个西方人信仰很奇怪，怎么有个十字架上挂了一个人，这个人血淋淋的，大家一进到教堂就很害怕啊。这是我读福音刚刚传到中国，明朝末年传到中国的时候，当时中国人一些民间的反应，觉得你们这个西洋人传来的这个教太奇怪了，怎么血淋淋的，让人家觉得很可怕。其实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明白，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为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为了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为了我们的什么呢？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在神面前得罪神，为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不完全，好，罪的意思是不完全的意思，为了这一切，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罪的解决不是靠善行，常常世界上很多的宗教告诉你，因为人有罪，或者叫做这个佛教叫做业啊，有业障，所以你需要去做好事去抵过来。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做再多的好事抵不了我们的罪，再多的好事没有办法相抵的，罪只有一种方法能够把它取消掉，就是受适当的处罚。好像今天我们如果在世界上我们犯了法，我们在法院里面法院判刑，判完之后我行过了那个刑罚，我的罪就没有了，是同样的一个概念。我不能说今天我杀了一个人，我去医院里面救一个人，我救了一个所以抵我杀一个，这个是不行的。同样的道理在信仰里面，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亏负了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一出生我们就有犯罪的天性，而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我们犯罪的行为也会出现，所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是罪人。可是一个有罪的人要怎么样重新去得到永远的生命呢？我们刚刚前面提过，人会死是因为人有罪，如果人今天要恢复原来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不能说我们要说上帝就要帮我们解决一件事情，就是解决人的罪的问题。那上帝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就是透过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昨天很多弟兄姐妹知道从前天晚上到一直到其实到昨天晚上其实到今天中午了，我们有一个青年人的门徒训练营啊，青年人的，我是昨天晚上才从营会那边回来。我们在营会当中呢，我很感谢主啊，我觉得这一届的，因为我跟师母带青年人已经带了十几年了，我不晓得12年还是多少年了。这一次的年轻人是这一届的年轻人，因为我所谓这一届就是说，因为都是大学生，高中十年级到大学生或者在读研的这一些学生们，十几年以来这一批的年轻人，这一届，因为这一届是说大学生通常3年4年就毕业了，所以青年团契每隔几年就会重新换一个面貌。我们以前青年团契的元老在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哈。Yeah, 所以青年团契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动。那这一届的青年人呢，我就非常的心里非常的开心。我相信如果主允许，这一届的年轻人当中大概会有几个人，如果神选召他们的话，会成为传道人。因为这一批的年轻人当中有好几个对信仰非常有兴趣，他们常常问我很多的问题。我说我昨天跟他们说，我十几年以来没有碰到像你们这一届喜欢这么问问题的年轻人，就是我是杂的数量，其实每一年都有，但是今年特别多人喜欢问我很多信仰的问题，所以可见的他们对信仰是认真的。你会问问题代表你对信仰是认真的。所以昨天我们就在这个 我们就谈到啊，这次营会当中我们主要是讲这个叫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其实就是跟门徒说我基督教信仰的最核心内容是什么，讲是如果讲的严肃一点，那个内容叫做系统神学，所以讲的是很扎实很深的一些东西，哎，我们的年轻人听得很喜欢很有兴趣啊，听得很喜欢很有兴趣。在当中我们就提到主耶稣来到世上替我们受死，死到一个程度后来下到阴间去。其实死亡是什么意思？如果假如今天医学上我们说一个人死了，是说他的脑波停止了，心跳停止了，这个人叫做死亡。死亡的意思说他跟我之间隔绝了，我跟他讲话他没有回应，我踢他一脚他也不会踢回来，就是已经隔绝了。所以圣经当中讲到死的意思说我们跟上帝之间隔绝了，这个叫死。所以上帝看一个人死或者一个人活，不是这个人有没有心跳，不是这个人有没有脑波，而是看我们跟他当中是不是隔绝的。上帝看我们一个人跟他是可以沟通的，这个人是活的。上帝看我们一个人跟他是不能沟通的，他跟我讲话我没有反应，他踢我一脚我对上帝没有反应，哎，他上帝看我这个人是死的。一个死的人要怎么样恢复到跟上帝有连接，就必须处理罪的问题。所以在使徒信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不但死而且下到阴间。有个神学家就解释什么叫做下到阴间，就是与神隔绝到一个程度，他担负了全世界人的罪而下到阴间里面去，与神完完全全的隔绝了。如果我们想到神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这位圣子竟然为我们的罪与天父完完全全的隔绝，这个代表出来上帝为了拯救他的儿女，拯救他的人类而使耶稣基督担负我们的罪。这因此看见一件事情，神对人的爱，爱到一个程度愿意替我们受罚，愿意替我们受刑，愿意替我们受死。这是星期五的故事。如果我们的故事只是停在星期五，基督教信仰跟全世界的宗教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如果你要信什么宗教，要信基督教，它都一样，因为反正这个教主或者我所信仰的对象这一位都死了，穆罕默德死了，释迦牟尼死了，每一个都死了，全世界的宗教如果基督教的耶稣也停在这里，基督教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故事不会停在星期五，当不断的进行的时间进行的时候，星期天的早上，这些妇女们2000年前的妇女们要到耶稣的坟墓去高抹他，却发现坟墓已经石头被滚开了，耶稣已经不在里面了。如果各位有机会到以色列去，有一个地方就是特别有这个景色，那个坟墓的门口一块大石头，那个坟墓不是地底下的石头坟墓，是一个山洞，所以才会有石头挡在前面。石头滚开了，我们进去一看，他墙壁上写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已经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我想星期天早上当门徒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到底复活有什么样含义呢？在这一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后面就继续提到，保罗说你们哥林多教会你们的人怎么竟然有人不相信耶稣复活呢？他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今天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白搭，今天我们所信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你信也是死，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就责备他们，如果耶稣死了，那我们就没有什么盼望啊，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保罗就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何等的重要。我想复活的第一件事情是他战胜了死亡。每一个宗教都告诉我们说信了某某宗教之后你就可以有永远的生命，就有永生。请问有哪一个宗教他曾经证明出来吗？没有，除了基督教之外没有一个信仰他曾经证明出来他们的教主还活着。但是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证明了我们的神跨越胜过死亡。其实应该这样讲，死亡也是上帝允许的，所以今天上帝把死亡这件事情把它挪掉而已，就是如此而已，只是把它挪掉。本来上帝设了一个关口，因为人犯罪所以人有一天要死，今天上帝只是把这个关口把它挪掉而已，对上帝来说没有任何的困难。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耶稣基督战胜死亡的意思是说死亡已经死亡了， 啊，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哈，死亡已经死亡了，就再也没有死亡。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了人莫大的盼望。如果我们看这些门徒哈，应该这样讲，前两天我跟大家做一个广告好了，因为我在有一个电台跟我联系，所以有机会我的在教会的讲道会在1629这个电台，他们会帮我播出。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跟我说礼拜五早上11点到12点会播一次，然后下午4点到5点会再播一次。本来跟我说上上礼拜就要播，搞不清楚上上礼拜下午有播，前天礼拜五一听又没有播，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他们怎么样了哈。反正我已经把我的录音已经都给他们了。在我去那边录音，其实我是在家里录了，录好之后我拿去给他们。有一个教会的一位姐妹跟我去，她其实还不是姐妹，但是她在有来教会，她就问我一件事情，她说何牧师，你怎么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 good question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今天我们没有活在耶稣那个年代啊，你怎么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其实很多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会用各式各样的这种方法来说耶稣可能是没有复活的，但他也没有证据，对不对？可是我们也没有证据啊，对，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耶稣，你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我想耶稣复活最重要或最明显的一个证据，你就是看他的门徒，就是看他的门徒。我们知道耶稣3年带了12个门徒，12个使徒，12位使徒，这10位使徒后来有一位出卖他，因此他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另外11个呢，贪生怕死。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只有一个约翰，一个门徒站在十字架的面前，其他10个人都怕得要命，都跑走了。我会发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的时候，这些门徒都躲在家里面，连门都不敢出去，门都要锁起来。圣经上特别写，门都要锁起来，就怕有罗马人来抓他们。所以他们每一个都是贪生怕死的，没有一个敢说站起来说，哎，我要为着特别像这个彼得哈，我们彼得是很有意思，彼得很喜欢讲大话，他跟耶稣说，你去哪里我跟你去，你去死我也跟你去死。等耶稣真的受死的时候，他就赶快不认主了，就不认主了。你就知道连这个做头头的彼得哈都这么样贪生怕死，那底下的人我想大概也差不多了哈，不会好到哪里去。可是最大最明显的特别，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复活？你就是看他门徒的表现。3日之后，特别从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耶稣向门徒们显现，经过40天之后，耶稣升天了。再隔10天，圣灵降临下来。从圣灵降临下来那一刻开始，他的门徒们，这后来又变12个，因为他们又选了一个门徒，一共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脱胎换骨，这12个门徒竟然敢在罗马人面前，在犹太人捉拿耶稣犹太面前大声的疾呼说耶稣就是那一位救主。他彼得甚至跟那个审判他人说，顺服人而不顺服神是应当的吗？你自己去想想看。哇，原来去贪生怕死的一个彼得竟然敢在官府面前跟他的长官说，顺服你而不顺服这个神，这样是对的吗？你自己想想看。哇，到底谁是老大呀？到底谁是老大？你听听彼得的讲话，他怎么样会有这样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而且不止彼得一个人哦，这12个门徒都好像脱胎换骨一样。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12个门徒怎么会去传一个他的救主就已经死，明明就死，他们也知道他死了，他们哪来这些勇气呢？他们所传的时候会心虚的啊。如果今天我讲的话，明明我知道我讲的是假的，那我还讲的能够那么有自信吗？我想不可能，不会有可能。而且当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是冒着受死的危险。后来我们知道，当然经过了30多年的时间，彼得至终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像他的师父一样，像耶稣一样，至终也是为主寻道的。耶稣的12个门徒加上保罗，一共13个门徒，这13个门徒全部是为主殉道的，也就是他们都是受因为信仰的关系而受逼迫而死亡的，没有一个是善终的。但这个约翰活得比较久，但至终也是在老年的时候也是受了很多的逼迫，在拔摩海岛当中。我们发现这些门徒为什么能够突然这样子好像脱胎换骨，只能有一个原因说明，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那一位复活的耶稣， 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那一位复活的耶稣。我想耶稣的复活打破了我刚刚一开始所讲的，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因为我们无法越过它。可是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证明一件事情，信他的人也会有永远的生命。我想这件事情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莫大的盼望，带给我莫大的盼望。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注意新闻的话，就在上个礼拜天，在埃及发生了两起的教堂的爆炸事件。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知道这个消息啊？在埃及，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一个叫 Tena 的样子，一个在亚历山 Alexandros 啊，那个城市里面有两个不同的教堂发生了爆炸。这两个教堂其实在埃及哈，埃及有8000万的人口，但是埃及当中大概有将近10%是基督徒哦，但是这个10%是集中在几个城市而已。这些基督徒他们叫 Coptic 啊，科普特哈 ，Coptic 科普特基督徒，他们属于东正教里面的一支哈，东正教、基督教、天主教，广义来说，我们信仰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哈，广义来说 ，Coptic 教会。其实在耶稣的年代到埃及去传福音的好像是 Thomas， 就是那一位对那个多马就是对耶稣有怀疑的，耶稣真的复活了吗？耶稣说你来摸摸我的手，你来探探我的肋旁的那个多马，好像是他把福音带到了埃及。所以在埃及早先按照历史资料来看，埃及大概在主后600年的时候，其实埃及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当时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可是主后700多年回教兴起了，回教的人不断，阿拉伯的民族不断移到现在的埃及这个地方去，当地原来的埃及人的人数反而变少了。其实 Coptic 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埃及人，好 Coptic 这个字就是埃及人的意思。结果经过了大概600多年，反而穆斯林在埃及反而变成绝大多数，这些原先的 Coptic 这些埃及人反而变成少数了。所以大概主后1200多年开始，当他们变成少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受到逼迫，就开始受到逼迫。所以这个逼迫到现在大概断断续续，当然不是一直了，断断续续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1200年，到现在差不多800年的时间了。如果各位还记得2年前哈，ISIS 最猖狂的时候，曾经抓了22个渔夫，然后在海边给他们穿上红色的衣服，这22个渔夫通通也都 behead， 就是砍头了。这22个渔夫也是 Coptic 教会的，也是 Coptic 教会，就是科普特教会，他们的渔夫，他们抓了他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800年来 Coptic 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到底凭着什么力量，他们可以在这样一个逼迫之下，他们可以持守他们的信仰呢？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基督徒常常到哪里，常常是受逼迫的？如果国家有逼迫的话，常常基督徒是最先受逼迫的那一群。特别在独裁和专制的这个政治氛围里面，常常基督徒是最先受到逼迫的那一群。我想第一个问题， Coptic 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坚持下来，我相信他知道2年前当那22位渔夫被砍头之后，有一个 Coptic 的他们的这个弟兄就画了一幅画啊，东正教的画风就是22个人跪在那里，身上穿着红衣，然后上帝在前面，那代表22位渔夫他们已经进到了天堂里面，他们成为了圣人啊，那幅图画要表示的意义啊。我相信这幅图画相当能够表现出来，为什么 Coptic 教会能够在这个当中坚持下去。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就算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结束了，其实我们是回到上帝的家里，在那里有一天我们要等待身体的复活的。所以死亡不能够拘禁我们，死亡不会让我们，当我不说不害怕，而是让我们知道死亡之后原来还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那个地方。这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人生是有盼望的。就算我们的人生今天好像那个西西弗斯一样，每天在推石头很无奈，可是我们真的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有属灵的生命，我们会有永恒的生命，会有复活的身体。我想这样的一个理念，或者这样的一个相信，我相信更是一个这样的事实， 会帮助每一个信徒在我们的信仰道路当中给我们很大的勇气去面对人生的挑战。每次在复活节的时候，或者圣诞节的时候了，我们很喜欢唱一首诗歌，就是弥赛亚序曲当中的这个叫哈利路亚啊，这首诗歌很喜欢大家唱哈，或许我们诗班可以考虑一下哈，不过这是高难度的歌哈，高难度的歌。这首诗歌的作者是韩德尔。当我们听到韩德尔的时候，大家还有想到韩德尔，如果你喜欢西方的古典音乐，韩德尔还做了哪些乐曲吗？比较不太知道，但是你听的你大概就知道水上音乐，皇家的音乐，水上音乐，水上音乐是非常华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原来韩德尔呢，他是一个英国在宫廷里面专门为皇家，为皇家他们去撰写音乐的人，他是一个作曲者，作曲者，他是一个或者在那个年代叫做皇家宫廷音乐师，就专门在宫廷里面写乐曲的，在这个欢庆的时候，在庆典的时候 要来演播的，这些歌曲。他本来是非常受到皇室重用的一个音乐家，可是你知道政治就是这样子嘛，当他随着年代的改变，后来他失宠了，皇家的已经看中了别人，不看中他了，他就非常非常难过，韩德尔非常非常难过。到一个程度，他有一天走到 Times， 就是伦敦最大的那个河流那边，他有一天想说，哎呀，我的生命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他已经要打算要跳河自杀了，这是韩德尔的故事。就在他那里想要自杀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有人跟他传过福音，他突然想起来那个福音的内容是主耶稣为我们受死，而主耶稣已经复活，而且主耶稣有一天要再来。当他把他的心思意念从他的苦难而移到了信仰，移到了主耶稣身上，他从主耶稣的受死复活跟再来，他突然之间他的灵命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当然传说是这样的，他回家之后14天没有睡觉， 不眠不休，没有睡觉，我想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了，14天就写出了韩德尔序曲，韩德尔这首神剧出来，韩德尔神剧出来，当中最有名当然就是哈利路亚这首诗歌。我想当人落在最困难的时候，当韩德尔失宠的时候，或许就是上帝在操练他，让他把他的眼光从地上的荣华富贵去看到天上永恒的生命。所以那个看起来好像是苦难，对韩德尔说苦难的东西来说，却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因为他把他的眼光从世界上转向了天上，他看到了受死，看到了复活，更看到了再来当中的永生。所以因此他写下了流传数百年，我相信还会继续流传数百年，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的序曲，成为他生命一个极大的转变。我相信这个不只是韩德尔自己本身的故事，这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的故事。最近有一部影片叫做宣教士，这是美国原住民牧师他所拍摄的一部影片，当中就提到到底我们怎么会成为基督徒的？信仰怎么传到我们当中的？他就介绍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来，我相信我在这里提过很多次，最有名的就是戴德生牧师，对不对？当然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传道人、宣教士，他们为什么愿意前仆后继来到我们当中？我相信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已经看见并且相信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的复活跟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在营会当中跟青年人说，如果我们知道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我相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我们的人生会产生极大改变的。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变得就只是行礼如仪，礼拜天啊来做做礼拜，反正我求主耶稣祝福我，只是停在这样，这个叫做宗教。什么叫做信仰？信仰是我的生命被改变，信仰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神他曾经为我死，他又复活，有一天还要再来，既然要再来，就代表我活在他已经复活跟再来之间的这个时间段里面，那今天我要怎么去过我的生活呢？我要怎么样去让我的生活产生更大的可能性呢？我要怎么样让主耶稣复活的生命真的进到我的里面，让我的生命产生一个更大的可能呢？我想这才是基督教信仰的精华，因为主耶稣的复活带来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改变了我，改变我的眼界， 让我从世界上的事情而转向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因此我可以活出一个不同凡响的生命，或者活出一个主耶稣呼召我这一生要去完成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再也不是每天推那块石头而已，我们的生命产生了莫大的可能性，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可以告诉别人说，你知道主耶稣复活了吗？你知道你的困难在主耶稣的手里，他有被解决的可能性吗？你知道有多少人他们的生命可能还落在一些痛苦困难里面，谁可以把主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他们呢？我相信这个责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信了主，我们就要成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祝福，我们要把这样一个复活的平安喜乐要传递给他们。我相信这是主耶稣复活的大能所给我们的一个期待，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就好像那些宣教士一样，或许宣教士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沉重，或者说我们应该说我们就像传道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是传道人，但不是传道人一定可以做传道的人。我们去把神的道，把神的平安喜乐福音，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说，我的福弟兄们，我要你们认清我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福音，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的复活，这两件太重要太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传递给别人。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吗？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我们来宣告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你叫他第三天从死中复活，将永生的盼望赐给了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主，今天我们何等有幸，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得被称为天父上帝你自己的儿女，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平安跟喜乐在我们的当中。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今天特别在复活节的当日，主，我们真的说在你面前，我们巴不得透过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活出那喜乐平安复活的生命。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还有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可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主掌管每一天，他胜过死亡，更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困难跟一切的挑战。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来到你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将一切的痛苦苦难放在耶稣的脚前。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你要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主，因为你爱我们，你疼惜我们。主，我们就说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喜乐。天父，我们求你差派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在复活的道路当中，在十字架道路当中，继续去活出那喜乐平安复活的生命。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副歌唱最后一次。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只因他活着。
请坐。